好，我们要开始交通以赛亚书的第一章。我们知道以赛亚书第一章可以说是整卷以赛亚书的一个序，因为当时以赛亚他得到默示，乃是在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这四个王做王的时候，他得到的默示。那这个默示呢，在原文就是异象，换句话说，他看见了那个异象，他不仅仅是看到一个异象，他乃是看到那个异象。看到之后呢，他就论到犹大跟耶路撒冷。这个异象，我想的中心啊，乃是主的自己，换句话说，他看见了主。那这个异象呢，在第六章是描述的非常的完全，所以我们要再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六章。那时候是发生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他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我们知道，如果你不是祭司，你到圣殿去敬拜的时候，圣殿里面有幔子隔开的，换句话说，你看不到幔子之后，特别是看不到至圣所里面那个约柜，那神的脚的，你看不到的。可是我们知道，以赛亚是爱他的神，也爱他的国家，爱他的百姓，所以当他去圣殿的时候，神好像让他在异象中不仅仅看到了好像至圣所里面的光景，事实上他看见了那个永远的宝座，他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然后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而且有撒拉佛侍立，然后撒拉佛在那边喊着圣哉圣哉圣哉。在这个异象里面，他看见了主，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是荣耀的。很奇妙，就是这一段话，当我们在读这个旧约的时候，我们很少跟我们的主连在一起，因为我们在想大概这一位就是父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可当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时候呢，那你很清楚地把我们解开来，他所看见的是我们的主，就主耶稣坐在宝座上。所以我想我们第六章还有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两边要来对照的看，我们来看一些这里面所隐藏的一些事情。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看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一方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二章，这两处我们要来做个对比。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从三十七节开始看起。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七节，他我们知道就前面的耶稣，他虽然在他们，在他们是指着就是这些，特别是指着那些犹太人，还有那些像法利赛人这些人，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所以这些人还是不信他。那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我们知道这是以赛亚后面五十三章的话啊。然后三十九节，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这一段话呢，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的话。我们来对照一下啊，以赛亚书第六章这一段话是怎么讲的？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书第六章的第八节开始看起啊。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第九节，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这句话跟我们刚才所看的约翰福音十二章啊，这段话是一样的啊，就是四十节，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好，这句话很多时候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不太容易明白，特别是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节，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句话从字面来看，是主叫他们瞎了眼睛，主叫他们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从这句话的字面，好像主不愿意他们看见，对不对？因为是主叫他们瞎了眼嘛，主叫他们硬了心嘛，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如果回转回来的话，主叫医治他们，所以主好像不愿意他们看见，不愿意他们听见。但如果你把十二章跟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六章，我们再看清楚一点啊，我们再回到第六章啊，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所以这些百姓呢，心蒙了脂油。换句话，如果一个人心蒙了脂油呢，主就不让他看见了，主也不让他听见了。那问题是，这个心蒙了脂油是什么意思？这个心蒙脂油到底指的什么意思？我们再回到头来看约翰福音十二章，这里就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了。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你看啊，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所以以赛亚看见了主的荣耀，这就是第六章第一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特别讲的话，他看见他的荣耀啊，就指着他说这话。虽然如此，百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四十三节，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所以什么时候啊，我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那你会就有一个情形，你心蒙了脂油，你就看不见，你就听不见。所以心蒙脂油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没有看见主的荣耀，你被许许多多主荣耀事物之外的东西遮蔽了你的心，以至于你就看不见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见主的荣耀，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因为以赛亚因着看见了主的荣耀，他就开始说这些话。换句话，他带下来的信息呢，包括我们第一章以赛亚书第一章的信息。如果我们没有看见主的荣耀，如果我们是心蒙了脂油，如果我们被许许多多人的荣耀，看人的荣耀过于神的荣耀，如果我们被许多事物代替了神的荣耀，这样子呢，我们心蒙了脂油，我们就看不见，我们听不见。所以你看，我们的心非常的重要。好，我们再回到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这以后我们讲到第六章，我们会讲得更详细一点，不过我们只是大概看一下。我们知道当他看见了这个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这个主就是指的耶稣说的啊。看到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啊。然后沙拉佛，我们知道沙拉佛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燃烧的意思，换句话是它跟像火炭一样，它燃烧的。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烈火，沙拉佛是跟神非常接近的，神是烈火，接近了它一定是焚烧的。 所以他只能呼喊圣哉圣哉圣哉，然后他因为他呼喊门槛的根基就震动了。这个时候呢，以赛亚就说祸哉我灭亡，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你知道对一个先知来讲，他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口，在他没有遇见这个异象之前，他觉得他的口可以为神说话，但是呢，当他遇见了主，看见他的荣耀，看见他的圣洁以后呢，他发觉他祸在他灭亡了，因为他的嘴唇不洁，所以他整个人在神的荣耀里面被消化了，他根本就是被打倒了。然后他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所以他看见了，以前他可能觉得这些民嘴唇并没有不洁，但现在不仅看到自己的嘴唇不洁，他的百姓也不洁，所以他就带下了以赛亚书第一章之后的所有的信息。所以今天如果我没有看见这个，没有看见自己，没有看见神的荣耀，没有看见自己嘴唇不洁，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的话呢，你不可能发出这样的信息出来。以前他只看见乌西亚是长了大麻风，他现在看见他自己嘴唇长了大麻风，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更重要的是他看见这个大君王。以前他只看见地上的王，现在他看见君王。以前他看见很多好王，但现在他看见这个大君王的时候，他就有话说。结果后来我们知道神就差遣他去，跟他讲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为什么呢？换句话说，主给他一个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他还要是要去，所以这个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今天这个意象基本上也是给我们看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在主之外还有东西在我们的心上？所以你看见这个心是何等的重要。为什么圣经上在新约里面一直告诉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主你？换句话说，他需要一个完全的心，向着神。在旧约的时候，大卫为什么这么蒙神的喜悦？因为他是一个全心向着神的人。为什么加勒跟约书亚能够跟随主到底？是因为他有一个另外有一个心智，就是专心全心的跟随主。这个专心全心在新约就是清心清洁的心，在原文就是纯洁的心，在主之外没有掺杂。所以一个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所以他就看见了这个异象。所以今天我们也需要神特别恩待怜悯我们，因为如果不是主来鉴察我们，我们觉得我们还不错，谁能够认识自己的心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感谢主，有一位能够鉴察我们，就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要把自己交给他，叫他随时的来鉴察我们，来试炼我们，看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原文就是说，看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偶像没有，还有什么东西是代替神的。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够走永生的道路。所以这是以赛亚书这个背景。好，我们现在回到第一章开始来看。好，这时候我们知道以赛得了那个末世那个异象，就开始论到犹大跟耶路撒冷。那我们知道在第一章大概可以分成两个段落，就从第二节一直到二十节，这是个段落。这个段落呢，是讲到神与他百姓的一个争辩，一个辩论。所以到了十八节呢，我们就看见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所以第一段呢是一个大的辩论。二十一节到末了呢，就讲到神的审判。换句话，神已经把该说的话都说了， 接下来路怎么选择就是看我们了，所以这是一个审判。那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二节他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离我。
Virus database has been updated。
换句话说，这里神要天地来给他做见证，这给我们想起了生命记第31章和32章的话。我们稍微来看一下生命记31章跟32章的话。31章我们看19节，生命记31章我们看19节。生命记31章19节，现在你要写一首歌，这是神对摩西说的话，现在你要写一首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所以生命记呢里面有一首歌是摩西写的歌，是神叫摩西写的，写这歌的目的呢要他传给他们下一代，而且呢这歌要见证他们的不是，所以是他们的问题，要见证他们的不是。所以到了生命记32章以后呢，他就说，诸天啊，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所以你看，要见证他的不是，叫做天地来做见证。所以这个事情就给我们想到了以赛亚书同样的话，第二节，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你看多少年以前摩西就已经做了诗歌，神要借着这诗歌来见证他们不是。那现在呢，叫他们回想我从前所说的所做的。天哪，要听，地耳侧耳听什么呢？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离了。这里神是站在一个父亲的地位上对儿女说话，所以他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神是父亲，神供养他们一切，神也保护他们，这是在他们以往这很长的一段历史里面神能够向他们见证的话。因为多少的时候神实在是养育他们，不仅仅是在出埃及进入旷野，甚至在迦南地里面神供应，神保护，神养育，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离。很奇妙，就是说如果我们读列王记也好，历代记也好，我们发现这几个王基本上还不太差，除了亚哈斯以外，就是乌西亚是个好王，约坦也是个好王，基本上来说西西家也是好王，除了亚哈斯是个坏王之外。为什么神的话这么严厉？因为今天如果我们读这些历史，我们觉得这些王还不错了，甚至我们知道从所罗门之后呢就分成南北两国了，北国几乎没有一个好王，南北国大概都有19个王，南国呢19个王里面基本上有大概有8个是好王，这里就占了3个。所以照理说好像神不应该用这么重的话来讲他们，因为我们看他们都觉得还不错，事实上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因为如果我们只是看外面的话呢，我们觉得他的确不错，但是如果你见到神的圣洁荣耀的时候呢，你就发觉，你就明白这些后面的话。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以赛亚整卷书所讲的是神的救恩，神要拯救，因为以赛亚这个名字就是神要拯救。 那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以赛亚他分成两个大的段落，一到三十九章是一段，是他的一个儿子的名字所代表的，从四十章到六十六章又是另外一大段所代表的，那是另外一个儿子所代表的。前面这一段我们知道，这是一到三十九章，它是第八章所提到那个儿子，这个儿子的意思，名字的意思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盗。换句话说呢，神在这里告诉他们，掳掠马上就要来临了，而且抢夺就要到，这是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那后面那一段呢，我们知道这是讲到第七章的那个儿子叫施雅雅述，这是讲到渔民，就是剩余的民，或是移民遗漏的民，那个移民必要归回，一定要回来，这是神的安慰，神的鼓励。所以在整个以赛亚书里面，虽然从外面来看这些都是好王，但是呢，如果我们真正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以赛亚在神面前所看见的那个圣洁的光景来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乌西亚跟约坦这两个王当时虽然他们是好王可是他们那时候整个人民普遍的敬拜呢，是沦落在外表的敬拜不是内心里面的真正的敬拜，所以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其实是不行。那到了亚哈斯那就不行了，他已经开始拜偶像了那更不要说了。等到西西家的时候终于恢复那个敬拜，可是百姓已经败坏了。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在神这一面来看呢，抢夺还有掳掠已经马上就要来临了，可是百姓一点感觉都没有。那这些话不仅仅是对他们说的，这话今天也是对我们说的，而且这些话不是对世界人说的，这些话是对神的儿女说的。所以很多时候今天我们看外面的光景，特别是教会的光景，我们可能觉得这里有敬拜，这里有赞美，这边有聚会，有读经，有祷告，甚至我们自己的光景也是如此。但是神的话是什么样呢？掳掠马上就来临了，抢夺要到了，而我们没有感觉。这是在这里神借着以赛亚给我们的信息。所以他说天涯要听，地涯要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我保护他们，我带领他们，我扶持他们， 我供应他们，将他们养大，他们敬拜你。你要做一个父亲的人，他对儿女只有一个要求，做儿女呢觉得要做好多的事情，但做父亲的他只有一个要求。做儿女的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如果读后面的话，我们就发觉他们在那里干什么呢？他们在那里献祭，好多的祭物，他们有献燔祭，还有脂油都献上，血也献上，他们在那里来朝见神他们有各样供物香品，他们也守月朔跟安息日，宣召的大会也守元素会。换句话说，他能做的都做了。那今天我们也是这个样子，我们你知道，这还不是对外邦人说，也不是对那些不爱主的人说的，是对那些爱主的人，或者说表面上爱主的人，他有各样的活动，他有在教会里面，他有聚会，他有读经，他有祷告，他有传福音，他有奉献，但是有一件事情他没有，这就是这边讲的，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敬拜你。换句话，神只做父亲，他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什么？就是要我们顺从，要我们听命。你如果做了这一切的东西，你没有顺从，没有听命呢，神绝对不满足的。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主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那我们现在的可惜就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没有主的话，没有主的命令，不知道主的旨意，这是第一个。如果你没有这个，那就你所做的你根本就摸不到神的心意。但如果我们有神的命令，我们不遵守，那是悖逆。 所以神说他做父亲，他对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顺从。所以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我们很熟悉的话，他那里讲的撒母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所以听命顺从是神的要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所以一个悖逆的人跟行邪术一样，这是很厉害的话，顽梗跟拜虚神和偶像一样。这是对谁说的呢？这是对撒母耳对扫罗说的话。我们知道扫罗是一个很好的王，如果你读他的历史的话，他带着以色列打了好多的胜仗，甚至当他与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把亚玛利的人都除灭了，只留了一个王亚甲，而且把好的牛羊都拿下来要献给神。你说这有什么不好？从我们来讲，他留下好的来给神，今天我们留下好多好的来给神，但是呢，只有一点我没有做到，就是没有听命跟顺从。所以神对他的儿女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听命跟顺从。所以他在这里说，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敬畏你。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我们知道牛的天性比较迟钝，牛的天性比较迟钝，比较慢，你看牛的动作也慢，但是呢他认识主人。你知道我们的天性比牛快，我们也没他那么迟钝，但是我们不认识主人，这是主的话。驴认识主人的槽，驴呢比较野，而且不顺服。驴不认识主人，但他最早他认识主人的槽，他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主人留给他的东西吃的。但是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心不在主的上面，不留意。所以接下来就说，犯罪的百姓担着罪孽的，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申书往后退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现在犯罪担罪孽，行恶败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申书往后退步。你要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啊，如果我们不亲近神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光。没有光你就看不见。所以住在主里面，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住在主里面这么的重要？因为住在主里面亲近神呢，你有光的，有光你就看见这些光景，如果没有光你就在黑暗里面就看不见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么迟钝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良心这么迟钝的原因。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五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 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你看，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第六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呢，第六节有一句话很重要啊。我们可能说与神相交，但我们仍在黑暗里行，这是说谎，这是不行真理。所以很可悲的事情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亲近神，亲近神，可是我们怎么还在黑暗里行呢？你就发觉这里有问题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光是说我们亲近神了，但你要看见你是不是人在黑暗里面。所以第七节就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我们如果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所以呢，你要亲近神，你要与神相交呢，你必须在光明中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既然我们在光明中行，怎么会还需要耶稣的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呢？所以你就发觉，原来神的光是绝对的光。那我们的光呢，是生命的光，是一个相对的光。换句话，我们的生命呢，到哪里，我们的光就到哪里。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在一个比较暗的光里面，你会发觉呢，我们很多那个黑暗的地方，或者我们身上很多污秽的地方，我们看不见的，因为光只有那么多嘛。但是如果你跑到外面大太阳下去一看，你很多在屋里面那种比较暗的光里面你看不到的东西呢，你到外面就看见了。所以那是相对的光。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主的话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确是亲近神，亲近神以后，神有光出来，神的光呢是按照我们的生命的光程度来照亮我们。当我们看见我们的黑暗以后呢，我们就借着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这时候呢我们就更亮了一点，我们又继续跟神在光中相交呢。从前我们没有看见的，我们先看见了，然后我们再洗净，再借着他的血来洗净，就像借着不断的这样子的交通呢，你看我们生命就成长，我们的光也成长，然后我们就越来越迈向怎么样圣洁的地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的那个光来衡量别人，这一点我们要小心。因为可能你已经有很多年在主的面前，你已经有了很你的生命已经比较丰富了，这时候你的光是比较亮的。但是别人呢，可能才刚刚蒙恩得救，我们不能拿我们的光来衡量别人，否则的话我们就定人家的罪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我们必须怎么样呢？要在光神的光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呢就洗净我们一切罪。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在光中行，也不断的需要呢血来洁净。如果我们这个过程停止了，我们生命就停止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主的面前，我们亲近主很多年了，可是我们没有再长进了。这说到了什么呢？你知道，我们就没有继续在主的光中来对付我们的罪。所以这一点非常罪。如果当我们这样看见的时候，我们的罪的时候呢，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所以住在主里面，亲近主，这非常的重要。否则的话呢，我们就在黑暗里面，我们就落在了以赛亚这边书中所讲的，那我们觉得自己还不错。这也是今天普遍神的家所落在的光景里面，因为没有在光中，所以我们看见了，我们看见有外面的敬拜，但是主是看内心的主，人是看外貌，主是看内心， 我们可以有许许多多的人啊，来到这里，我们有许多的奉献，我们有许多的祷告，甚至读经，但是很可能，你知道，我们却是什么呢？在神的眼中是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所以这就是耶利米书第二章给我们看见的话。看一下，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二节十三节，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二节十三节，诸天呐，你看他又在呼喊诸天啊，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造出池子，后面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两件恶事，一个是离弃主这个活水的泉源，换句话说，没有住在主里面，没有在主的光中行，没有不断的借着光中，借着他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第二件事情是为自己造出池子，换句话说，靠自己的力量，凭着肉体在行事，没有借着圣灵来行事，结果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耶利米这第二章呢，讲的就是这里以赛亚第一章这里同样的话，因为他们怎么样离弃了耶和华，藐视以色列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我们读乌西亚、约坦、西西家这一段的历史的时候，哇，是一个好王，是复兴王，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这些人，他们有正常的敬拜，他们到耶路撒冷，他们有奉献，但是呢，神的话却是说他们离弃、藐视、生疏、退后。如果我们看见了以赛亚所看见的异象呢，我们看见现今这个教会的普遍的光景就是这个光景。所以后面讲的，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了。换句话说呢，感谢神仍然为他留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神仍然为他们存留了这些人，这些人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讲的得胜者。那不是这些人，好，这里特别是耶和华给他们存留的，换句话，这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夸口。今天我们听到神的话，今天我们谦卑顺服，不是代表你比别人好，实在是神的恩典。然后接下来第五节，你们为什么屡次背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身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过，也没有用膏滋润。这什么意思？换句话说，神管教他们，神因着爱的缘故呢，现在神要管教他们。而且神的管教已经是屡次在管教他们，但他们仍然悖逆，还要受责罚。神管教他们已经满头疼痛，全身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都是伤口，没有收口，但他们仍然不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根据或者我们来看一下，根据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非常的清楚给我们看见啊，神因为爱，所以他要管教他们。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 管教呢是有目的的，让他们在圣洁上有份。管教呢，他们当时不觉快乐，反觉愁苦，却为了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就是义来。所以神没有放弃他们，虽然他们这么悖逆，这么顽梗，但神呢因着爱的缘故，一次一次的管教他们。为什么神要这样管教他们呢？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希伯来书十二章，接下来读十四节，就给我们看见，因为神借着管教呢，要让他们圣洁有份，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神要把他们带到一个圣洁的地位上呢，好让他们来亲近神。所以神就借着管教在他们身上不断的做工。但是呢，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五节，必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扰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所以你看见没有，你要小心了，要谨慎了。因为如果我们对管教的态度不是顺服的话呢，你就会生出毒根出来，就是一种根，是一种苦毒的根，里面就苦毒，不悖逆顽梗。所以管教的时候，如果我们管教我们顺服接受，知道是出于爱，很自然的呢，我们就带下了圣洁的果子，我们能够见神，与神亲近。但是如果我们对管教的态度是悖逆，是抵挡，你就生出毒根来，叫众人沾染污秽。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没有，以赛亚书第一章的这一段里面就告诉我们，神爱，神管教，但是他们呢满头都是包了，屡次受责打了，还在被逼，结果不但没有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能够有圣洁来亲近神，结果他们里面产了毒根出来。所以你看我们对管教的态度多重要。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儿女啊，不服管教，甚至他没有看见是神的手，他怪所有其他的人，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怪父母，我们怪我们的配偶，怪我们的儿女，怪我们的同事，甚至怪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就是没有看到这一切的背后神的手，结果呢我们就被逆，就满头都是包，还是不肯悔改，生出毒根来。你看里面的苦毒，我们有很多的苦毒。结果第七节，你们的土地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即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这一段话我们上次提过，这大概是指着亚述的军队来入侵了，亚述的军队来入侵了。这个时候还是西西家的时候，亚哈斯的时候，你看在人看这么好，但是你看神的审判临到。所以管教的后面呢是审判，看到没有？你们的地图已经荒凉了，你的诚意被火焚毁。这还不是指着那些以色列北国，这是指着犹大跟耶路撒冷。你知道北国那时候已经是非常的败坏了，换句话，今天神所讲的还不是那些好像已经走偏的神的儿女，这还是正规的，好像在神的面前在侍奉神的这些犹大耶路撒冷。结果呢，仅存锡安城。当时你知道，当亚述人来入侵的时候，犹大很多地方都已经被吞吃了，剩下什么？这样只剩下耶路撒冷，所以只存了耶路撒冷。原文就仅存锡安驴子，因为在圣经里面这些驴子是代表城，城是代表驴子，代表百姓说的，好像葡萄园的草棚， 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你知道葡萄园的草棚，一般他们从前耕种的时候，葡萄园都不是在家旁边的，它是在那个耕种的地方，葡萄园。那草棚是一个独立的地方，一般就是说他们要收成的时候，他们临时搭了一个棚，他们被请的人就在那边住着来收割葡萄的。瓜田的茅屋呢也是如此，就是说怕别人来偷，所以他们在瓜田旁边有一个茅屋，那看守人就看守着。这些草棚也好，这些茅屋也好，都是孤零零的，在那个地方毫无保护，非常荒凉的情形。那他们现在就成了什么呢？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这边提到现在仅存耶路撒冷，这是余种。今天人看不出外面这些荒凉，神知道。今天普遍神的儿女就是这个荒凉的情形，但是感谢主，他仍然留下7000人稍留余种，就好像这里仅存的锡安城一样，稍留余种。我们到这个时候，他们几乎如果不是神给他们留余种，他们像索多玛、俄摩拉完全给毁掉了。因为外面你看都是最可怕的军队，这时候特别是讲了亚述，亚述是非常凶狠残暴的，从历史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非常凶狠残暴的。他们就在城外，但是这边特别提到了，他们虽然凶狠残暴，但是这里特别提到我们耶和华的名字，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就说出了，那地上的军兵再怎么残暴，再怎么凶狠呢，这些都是在神万军之耶和华管辖之下的。以赛亚在这里用万军之耶和华，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在第六章特别提到万军之耶和华，是谁提到的？我们再看一下，复习一下。以赛亚的第六章，我们从第二节看啊，其上有沙拉佛势力，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所以你看，这是沙拉佛喊叫出来的万军之耶和华。结果呢，到了第5节，以赛亚讲话了。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他在异象里面看见沙拉佛在喊万军之耶和华，那他现在也在讲万军之耶和华。所以意思就是说，敌军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的光景。外面的敌军再凶狠，但是有一个万军之耶和华在这里给我们稍留余种。所以今天神为自己还留下7000人，是为神向巴黎祈祷的。今天神在各教会里面，在启示录告诉我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普遍的这样情形下面呢，如果你听见了，你愿意顺服的话呢，你就被呼召成为这个得胜者。但是不要忘了，不是因着你比别人好。这里说，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那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但是我们呢，对他的恩典有没有正确的反应，决定我们能不能够成为这个渔民。因为以赛亚书最后的那一大段就讲到，这个渔民必要归回。好，接下来就讲到他们普遍的光景啊。但是不要忘了，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啊，这话是对我们说的，这是我们普遍的光景。 这是圣灵今天告诉我们我们普遍的光景，这不是一个历史，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光景。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呢，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普遍来说，今天神家里的官长是索多玛的官长，这可能我们非常的诧异，因为从外表来看呢，的确很多的官长的确是很爱主，有各样的敬拜，各样的读经祷告，但是神说索多玛的官长在神的眼中是作恶的，他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所以这是专门指着带领的弟兄们。所以很多时候教会的很多问题呢，是从带领的弟兄们出来的。但是呢，一般的人呢，一般的百姓呢，也免不了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所以在这里呢，你要知道以赛亚的，我们刚刚讲过以赛亚的他的使命是什么，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因为神经讲了，他们听是要听见，他们却不明白，看是要看却不晓得，但是他仍然在这里叫他们要听。你看听是何等的重要，我们曾经讲过听不见是因为我们心出了问题，所以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他说圣灵今日有话说，你们若听，你们若听他的话呢，就不可硬着心，心出了问题听不进去。普遍的人心都听不进去，我们嘴巴说爱神，你看我们的心有想到什么？我们总是把自己的那些宝贝来油蒙了我们的心。要侧耳听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的祭物与我何异？祭物就讲出了什么，你知道我们的奉献不仅是财务的奉献，甚至我们自己的奉献都掺杂的。你们所献的许多的祭物与我们何异？公绵羊的番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意思就是说呢，这些外表的敬拜神已经很厌烦了。我们如果不在神的光中，我们看不见我们的真实的光景。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言语。所以今天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去敬拜神说我们在践踏他的愿语，可见我们的光景到了这样的地步的时候啊，我们却没有感觉，这是很可悲的事情。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受言说我也不能容忍啊。所以这些全部都是外面的敬拜。我们再说，如果我们的心向着主是纯洁的话，我们没有一个顺服的态度在主的面前的话啊，你知道我们所有这些活动，外面的活动，聚会，祷告、读经、听到这些呢，都是虚浮的。我们感谢主，为什么？因为现在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顺服，为什么？因为他那个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告诉我们什么？他虽然是儿子，还因苦难学了顺从。而那一个顺从的生命呢，今天在我们的里面。换句话说，只要我们前面在主的面前，我们愿意顺服，主能够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就脱离这些败坏的光景。你知道当我们在引用约翰福音十二章那边讲到以赛亚看见异象，然后主说他们很多人就听了看了神迹但不肯相信，这些人特别是指着什么呢？是法利赛人。 那法利赛人，你知道从外面来看，他们非常敬虔的，而且这些人呢，或者我们来看一下好了，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直接从第五节开始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五节，这讲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坠子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所以这些呢，全部都是外面的东西，他们喜欢被人称为师尊啊，然后喜欢做大，喜欢自高啊，所以接下来就有七个祸讲了他们。那从外面来看，他们当时是最敬虔的人哦。就如果我们回到当时主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他们这些人是最敬虔，因为他们研读圣经啊，他们也有各样的那种教导人，然后他们，你看他们外面的服侍也好，还有他们在祷告，你看在十字路口在祷告，在怎么样，全部都是外面的。就如果我们只看到外面的话呢，这光景就是很好的。但是呢，实际上你看，他们有七个祸在他们身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谦卑在主的面前，因为很多时候这些话，特别是对犹大跟耶路撒冷，特别是有追求的人，因为神的心意是在他们这些人的身上，盼望这些人总有一些人能够听见了以后呢，能够向着神有反应。所以主把这些光景探露出来，全部都是外面祭物啊，这些羔羊的血呀，这些东西都是外面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心里面是怎么样呢？却是神最重要的，而我们却不认识我们的心。十五节，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换句话说，他们是一个祷告的人啊，不但是一个祷告，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所以你看，他们是一个祷告的人，但你们的手却满了杀人的血。他原文没有杀人的血，就你们的手都满了血，换句话说，你们充满了恶，你们的手都是恶。你们要洗涤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罪恶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好，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基本上就是你不能够只有敬虔的外貌，你需要有敬虔的实意。你在这里所神的要求，事实上就是我们的确要让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性格来坐在我们的身上。换句话说，我们需要顺服，服在他的全大人的手下，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所以如果我们拒绝神的管教，拒绝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呢，这一点做不到的。今天没有人喜欢十字架的工作，甚至不提十字架，但是主的话非常的清楚，若有人要跟从我，要舍己，否认自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出圣经啊，这段话我会稍微下一次我会再多讲一点。好，我们来看一下弥迦书，因为弥迦书跟以赛亚书是几乎是同期的。弥迦书第六章， 约拿书的后面啊，对对对。第八节，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世人呐、啊，在原文就是人嘛。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这对我们的呼召，换句话，我们要与神同行。但是你与神同行不是用嘴巴讲的，你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换句话说，你要与神同行，你不能不是叫神与你同行。你要与神同行呢，两个人要同行呢，你的性情一定要一样。如果你性情不一样，你走一走就一定分开来的。那神的性情是什么？就公义、怜悯、谦卑嘛。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要有神的性情，圣洁、公义、怜悯、谦卑，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好，讲完了这一段话以后呢，就来了一个总结啊，就第一大段的总结，就是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十八节、十九节、二十节的一个总结。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所以现在神说：“来，我们来彼此辩论。”我们知道，如果你真的想到神那个崇高、那个伟大啊，他凭什么要跟我们辩论呢？他造了我们，他可以把我们毁掉。你不顺服他，把你毁掉。但是他为什么还要来辩论呢？因为出于他的爱。人因着悖逆的缘故呢，神已经没有办法用一般的话来跟他沟通了。所以神好像用了他最后一个手段，就是来辩论。如果一个人向着神有爱，他不会需要辩论。一个人如果向着神有敬畏，他也神也不需要跟他辩论。但当人没有爱神的心，没有敬畏、没有顺服的态度的时候呢，现在神说：“来，我们来辩论。”就说出了神降卑他的自己，神亲自降卑他的自己，好像站在与我们同等的地位上，说：“来，我们来彼此辩论，盼望因着这辩论呢，带进光来。”让我们在光中悔改，这是神的心。所以他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然像朱红，你看我们的罪像朱红，但是呢，神可以把我们变成雪白。所以红如丹颜，但可以白如羊毛。换句话说呢，我们罪在神的面前完全可以不被纪念。约翰一书第一章那边讲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好，现在有两条路让我们来选。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换句话说呢，所有神的祝福，当然对今天我们来讲是所有属天的祝福都要领到供我们享用。但如果不听从，反倒悖逆，心刚硬，听不进去，必被刀剑吞灭。换句话说，审判就要临到你了。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这边特别提到耶和华亲口说，这不是什么先知的话。因为如果你说这是以赛亚，可能以赛亚会错，但是你讲到耶和华亲口说的，换句话说，神在这里盖了一个章。这不是别的，是今天神自己对我们说的话。所以盼望我们的心能够柔软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谦卑在主的面前，知道这些话是提醒我们，因为他是爱，他管教我们，他把我们带回来，盼望呢我们能够成为他的 渔民那个渔种，因为这些人能够带进神的国度。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